雅各书
二章三节，
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，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，怜悯向审判夸胜，这个意思大家领会吧。就是说耶稣是以怜悯我们的，是吧？因为耶稣怜悯我们，我们得以称义。现在呢，为了达到圣洁，我们要学耶稣怜悯人，我们要表现同样的一种怜悯的精神。我们得赦罪啊，都是因为上帝怜悯我们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啊，有起了效果，起了作用了，把我们这个心地刚硬的人变成一个有怜悯的人，有爱心的人。好，这样子呢，上帝对你啊满意了，哎，我的恩典在这个人身上没有白白的花掉啊，起作用，把这么一个罪人呢变成像耶稣这么有爱心的圣徒了。这个圣徒怎么样，到受审判的时候怎么能过关了，能 pass 了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人呢，因为他自己有耶稣的爱心，他就自己有把握，就知道了在审判的时候我能够夸胜，就是得胜，得胜我过去这个罪恶的啊一种个性。所以这个圣灵啊到我们心里来啊，就是要结这样的果子。常常有人说你受圣灵没有，我记得在南京有一次刚聚完会了，那个地方啊除了我们安息日为信徒聚会以外，还有真耶稣教的一些人在那里聚会。出来嘛，就有一个我不认得的一个姐妹啊，跟我讲几句话，就问我了：“你受过圣灵没有？”我一听我知道她所谓受圣灵就是说方言。如果我没有说过方言呢，我就是还没有受过圣灵。这就是说凭一个肉体的表现来断定一个人有没有受过圣灵，这个不是可靠的标准。因为我晓得我们国内国外都是有这一套办法，所谓催促说方言，有一套催促的办法，他教你跪在那里祷告，就是哈利路亚赞美主，哈利路亚赞美主，这一句话呢你说10遍20遍100遍200遍，越说越快，慢慢的你催促自己说方言，嘀嘀嘟嘟嘟嘟嘟嘟嘟，这个嘴呀就控制不住了。这个我告诉你不是圣灵充满，这种肉体一表现不是圣灵的果子。圣灵的果子很明显啊，是吧？这里加勒泰，大家我们看一看，加勒泰书五章，这里说得很清楚啊，这里说22节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是圣灵结的果子。这都是什么内心的东西，你看是不是都是内心的？仁爱、 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，光是要看不打出来是吧。你说方言人人都能听见了，自己也听见了啊，我有圣灵了，错了，这个不是圣灵的果子。圣灵的果子就是一个人呢、啊、整个一个性格自私自利性格改为基督化的性格，像耶稣的性格，这才是圣灵的工作。还有一点请注意啊，圣灵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特别关系到这个教会，也是在约翰福音的十六章这里讲的，就是要引导你们呢、啊、明白一切的真理。这里十六章第十三节，执掌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这小字说原文呢是进入一切的真理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你看啊，一再强调真理是吧，真理的圣灵引导你们明白真理，那多好。那么下面你看啊，还有一些事，第十三节往下读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说预言对吧，说预言将来的事。那么还有这里啊，我们往下看啊，他第十四节，他要荣耀我啊，圣灵的工作是荣耀基督的。所以这里有好几个尺度，我们可以拿来衡量一个人是否真的有圣灵。如果这个人呢、啊、他的表现是荣耀自己高抬自己，那么你就知道这不是圣灵，圣灵是荣耀基督的。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啊。那么再往下读，这里就说这个第二十三节、二十四节，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。我实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应我给你们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啊。这个求啊，我们要想到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应该求什么，你们记得吧？啊，最值得我们求的是什么？他说：“你们做父亲的拿好东西给儿女，是吧？”啊，那么你们怎么样？你们的父岂不更将什么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呢？所以这一个求，我们最值得我们求的是什么？是圣灵。我们觉得一个啊，是真的圣灵才来了，真的圣灵就来了，我们就不需要再提到别的福分，不要提到别的福分。 所以我们这个圣灵的恩赐啊，是同我们的教会啊有密切关系。就放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，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？现在呢，我们还要进一步研究啊，这个圣灵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真理，他还要将什么？将耶稣所讲的话提醒他们。请看十四章，十四章，十四章二十六节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这个想起一切话也是本身是一个神迹啊，特别是你看约翰福音啊，有很多话一句一句都耶稣讲的话。你说当时没有录音机，约翰也没有在做笔记吧？我们相信不会的吧，他听进去了，听进去后来圣灵就叫他一句一句地想起来，这是一种神迹奇事。这四个福音书所记载的都是耶稣讲的话，但在这里呢，你们要注意啊，有一点出入的，有一点出入的。这个出入并不是说有矛盾啊，圣灵叫马太写的东西跟马可、路加、约翰的有时候啊差几个字。比方说在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，耶稣说日期满了，上帝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，是这么说的。马太福音呢，他说天国近了，马可福音是上帝的国近了。你看啊，一个是天国，一个是上帝的国。那么耶稣到底说的是天国呢，还是上帝的国呢？那么可能啊，这句话耶稣讲过好几遍，是吧？他出去传道，有时候说是上帝的国，有时候说是天国。所以一个门徒写的是天国，一个门徒写的是上帝的国。你不要在这里头咬文嚼字、抠插字眼，哎，说你看这个矛盾不矛盾？你看还有啊，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比拉多在上面写了一个罪状，四个福音书都有记载，但是四个记载都有出入，你们比比看。我们这个今天为了时间关系呢，我们就不去翻了，不去翻了，我可以帮助大家看出一个原因来，一个解释理由来。我们就请看约翰福音。这个约翰呢，他是比较仔细，他看到这个牌子啊，是用三国的语文呢写的。请看十九章，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节。有许多犹太人念这个名号，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，并且是用希伯来、罗马、希律尼三样文字写的。那么这个三样文字写的呢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就说这个是犹太人的王，是吧？第十九节， 米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，写的是犹太人女王拿撒勒人耶稣。另外一个地一个福音书啊说没有这个拿撒勒人耶稣，你反正你们比较一下哈，四个福音书啊都有出入，都有出入，说明什么？马太读的可能是希伯来文，约翰读的可能是拉丁文，路加读的是希腊文，三个文字嘛，三个文字它不一定每样文字都是一样的，写的完全是一样。所以呢，这些所谓出入，记载的出入，不应该叫我们跌倒，还要认为圣经记载不可靠，不是的。这种出入反而证明了耶稣确实有这么一件事，被钉过十字架，明白这意思吧？确实发生过这一事。因为啊，现在比方说我们马路上有车祸，比方一个汽车撞死一个人了，那马上那个警察要找几个见证人，是吧？啊，你们什么人看见的？到底是谁的错？在法院上要决定的了，是行人的错呢，还是驾驶员的错呢？好，你要找几个证人。找几个证人到了法庭上，这个法官根据这几个证人他们的证词来判断这个问题。我告诉你，三个人写的或者四个人写的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，是吧？一个人从那边看，一个人从这边，一个人从对方看，个人看见的是所注意的特点不同，但是我们有这四个见证人，四个福音书证明有这件事。耶稣基督啊，这一生的经过现在呢是完全可靠的历史事实，不是人捏造的神话故事。我们请看提摩太后书，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，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，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现在我们研究的还是圣灵的工作，圣灵啊在那里感动这个不同的作家写圣经，这个叫做什么？上帝的默示。这个默示这两个字啊，也可以说翻译圣经的人呢创造啊一个词默示。我们知道我们学校里有时候先是老师啊叫学生默写，是吧？默写就是老师讲一句话，学生就把它写下来，就叫默写，是吧？但这里叫默示。那这个默示呢，有人就想了，是不是上帝说一句话，那么保罗就写一句话呢？如果是的话，那么保罗他光是知笔者，替上帝知笔，上帝说一句我就写一句，我自己不大动脑筋的，是吧？上帝说五个字我就写五个字，上帝说七个字我就写七个字，是不是这么死板的呢？我们怎么知道不是如此呢？因为啊，我们研究圣经 不同的书卷的时候啊，看到每一个写作者有他一定的文风，他一定的风格，是吧？因为你有他的风格，李善雅有他的风格，况且呢，有的人就像叶丽云，他是叫别人替他写的，我们不敢说他自己写不好，反正他有一个书记，一个秘书叫八路，叫八路，叶丽云是叫他帮他写，八路呢是就是默写的，叶丽云讲一句，八路写一句，嗯，但也难说，不一定说所有的都是八路这样的默写，可能有的是叶丽云自己写的。那么叶丽云写的话，他是不是被圣灵附身了？那我们现在知道有的人被邪灵附身了，完全失去自由了，是吧？失去自己的意志了，甚至讲话的声音也变了。女人也是讲话像男人一样，在圣灵在一个人身上工作的时候，绝不啊消灭或者取代他的个性。一个人在圣灵感动之下，还是保持他自己的个性。上帝是最尊重啊他所给我们的个性，我们的这个独立思考的能力，还一点不干涉，不取代。他的圣灵给一个先知或者一个使徒一定的感触，一定的感动，然后呢叫他把他的感受写出来，这样子。所以怀师母啊也有这么一句话，怀伦呢他说，英文这里说这个默示啊，这个原来是感动了，是吧？他说这个受感动的啊是人，是那个人，而不是那个笔，不是那一句话。换句话说，上帝啊不是啊很少啊他就一句话一句话叫人，但是偶然呢有一些重要的话，上帝是这样子叫人写下来的。那么在遇到这样的呢，他常常是这么说，他是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，有这么一句话。你们遇到过这样的话吧？也就像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以赛亚五十八章十三十四节，是吧？这个就是耶和华亲口说的，他亲口说了，意思是这样，你就这样子一句一句替我写下来。有的，但是也有的地方呢，是让这个先知自己呀、用他的话来写，有这种情形。还有你们请看啊，路加福音的情况，路加福音呢，第一章。请看路加福音第一章，这里呢路加自己啊把他写圣经的这个动机和方法告诉我们。他一开头啊是对一个提亚菲罗大人写信，他说有好些人提笔作书，诉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，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。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，就定义要按照次序写给你，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。很明显他说我考察过，怎么考察？到处打听，翻书，可能他能够看到马可写的 马可福音啊，然后做参考资料。他无风考察，再请看使徒行传，也是第一章，使徒行传一章第一节，提亚非罗呀，我已经做了前书，这前书就路加福音，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你，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，以后被提上升的日子。下面呢，他还是用这种方法报告他所知道的事，就是教会啊，在耶稣升天之后，这个发展的历史。这个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也是上帝所默示的，但他默示的方法是感动这个路加去考察再编写，完全是让路加有一定的自由，他怎么这个文章怎么排理，是吧，每一句话怎么写的，让路加自己发挥他的能动性，他的风格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出来啊，圣经都是上帝默示的，但是呢，上帝用着不同的人写出来的书各有各的特点，换句话说，它都是啊神人结合，上帝同人啊结合起来的产物。我最愿意用的一个比方啊，就是耶稣啊给那个生来瞎眼的人呢、啊、治他病的这个故事。耶稣啊有的瞎子啊一句话就医好了，连碰也不碰的啊，就是那个巴迪买，他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，耶稣说你要什么我要看见啊，你去吧，你信心做了一句话，人民看见了。还有的人他摸一摸，看见了；还有的人说，你得碰我，也看见了。哎，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呢，也是用触摸，做点